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七子。很快呢，2022年就要结束了哈。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集了。刚放了这个配乐呢，最近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悉哦，就是最近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戏剧哦，就是《初恋 First Love》的主题配乐哦。那我们今天的晚一点的节目会稍微小聊一下这个日剧哦。那一年终于要结束了哈，有时候会。有时候你就回想到年末的时候，再回想一整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不真实、很不真实的一个东西哦。因为它明明就是每天的每分每秒都在进行，可是当你回头真的看这些时间，想想自己这些时间你好像做过了什么，好像又常常都想不起来哦。那是因为呢，好像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被日子追着跑哦，所以其实真的很难静下心来去好好想自己曾经做过了什么事情哦。那不过到了2022年的岁末呢，我自己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呢，终于刷了机票了哦。那当然了，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嘛，刷机票的最想做的当然就是回京都啦。哦，其实本来没有想要计划那么快就要回去哦。不过呢，就是有时候就是需要一股冲动啦齁。就是上个礼拜呢，陪那个确诊的小孩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无意中看到了机票，觉得还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虽然还是比之前贵很多，但是呢，觉得好像还是先赶快买下来，先赶快去了再说，不要想那么多齁。那因为太久没有买机票了齁，不知道为什么买了有一种微微颤抖的感觉齁。对，然后因为看到很多朋友都回去日本啊，或者是去回去京都哦，所以呢，就是即将会在冬天的京都呢回到京都哦。其实很久没有冬天的京都回去了哦，非常非常寒冷哦，但是其实很想念哦。然后呢，但是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在订机票回去之前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也关太久了，其实后来其实。在想说什么时候要订机票出发，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懒，我觉得啊没关系啊，晚点再出发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等疫情再好一点哦。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也是顾虑到全家，顾虑东顾虑西的哦。那结果刚才讲提到了嘛，就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就订了回就是机票了。订了机票之后，其实竟然还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哦。对，可是你一旦订了机票之后，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的身体打开一样。好，那马上就要进入，就马上就要去订房了哈，然后要确定行程。好，那我自己呢，因为太久没回去了哈，其实也不想跑来跑去哦，基本上就是回京都几天。另外呢，因为我大儿子很喜欢Nagoya，就是名古屋哦，那也他很想要再回去，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会从名古屋机场进出哦，然后再前往京都哦，搭那个新干线的，就是搭我们就搭新干线。好，那就是一次满足了。这个大家的需求哦，那最近也都是很快就把那个订房都订好了哦。那当然，因为本来呢，有一些自己熟悉的一些京都的旅宿哦，就发现其实有些旅馆已经没有了，那有些丁家的民宿也没有了哦。这个之前有曾跟大家提过，我自己喜欢的有些丁家民宿其实也没有了哦，其实非常的，当然也是有点感伤啦。那其实，不过京都也多了非常多的旅馆跟公寓酒店，尤其是公寓酒店，超级多哦，就是那种有厨房、有沙发、有那个，就是看你的需求哦。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蛮想的、哦，或者是整个町屋，他们有一个团体，就是专门就把整个町屋，就包括很多把町屋、很多町屋都租下来，然后做整理之后，就是租给人，有这些网站哦，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啦哦。不过冬天如果住丁家，其实真的很冷哦。所以呢，那个可能如果我们像我们有小朋友，就要考虑一下。那说不定呢， 下一集的节目会在京都录也不一定，我还不知道了，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那上次已经提到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会有所改变哦。那就是有朋友，有一些好朋友，他有听到说，他其实觉得节目的时间缩短，觉得蛮好的哦。那我们之后其实就会改成会，就是分享一些或朗读跟旅行有关的书籍哦。暂时的这一些集数都会进行这件事情哦。那不过在还没有分享旅行跟书籍之前呢，我想要先简单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我放了配乐，就是非常火红的 Netflix 的日剧哦，《First Love》哦，初恋哦。那这个日剧呢，其实在 Netflix 上面呢，其实很久没有这么红了哦。这个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来曝光率最高的这个日剧哦，因为 Netflix 的关系哦。那它其实是应该是年末才出的这个的戏剧哦。然后它是其实是受到了宇多田光的这个歌曲《First Love》跟《初恋》哈，宇多田光后来还有出了一首歌叫《初恋》的启发哦，由满岛光跟佐藤健所主演的。那播出之后呢，就反应就非常非常好哦。那我有查了一下，好，它在11月21日到27日这一段时间，就是全球的排行第八名哦。那11月28日到12月4日则是全球第五名，然后在台湾、日本这些地方呢，都是榜首哦。那其实它的故事呢，老实说，我觉得蛮老掉牙的哦。它其实就是讲一对男女追寻20多年难忘的初恋的回忆。但是因为它横跨了整个90世代、千禧世代跟现代这个故事哦，那所以其实呢，就是会有很多，如果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到90年代的很多事情，其实就非常非常有感哦。那明明一个很老套的一个爱情故事，有什么好看的哦？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回响哦？其实我会觉得是编剧跟导演呢，就是那个韩珠百合的这个非常非常高明的技巧哦，就是。其实他就是从第一集呢，就是满岛光他就演了一个，他就是演这个女主角长大之后，哦，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逆境沧桑的女主角。那他的角色设定很有趣，就是他一开始就设定他是一个札幌的计程车司机，哦，一个女的计程车司机哦，而且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他一个女的，光是这个设定你就会觉得很微妙，而且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经历很多事情。然后第一集的时候他又跳回了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学生高中学生时代，就是巴木利可子所演的这个女主角的青春的样子，所以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跟对比。然后呢，整个日剧它其实就是没有按照时序，它就时序一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哦，让你一直有一种捉摸不定的那种节奏，而且有点像是抽丝剥茧的想要慢慢的打开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到底是他们的爱情故事跟他们相遇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哦，那这样后来就是演那个男主角的闭目情道，就是佐藤健演的，哦，还有他少年的时候的人，就是木木大圣演的，他们两个也出现了之后，也是慢慢的就是一个一个不断的穿插，然后就打开两个人的故事，哦，然后跳接不同的时空。其实光这一点其实跟一般的日剧呢，还有爱情日剧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一出日剧呢，其实就除了表现手法之外呢，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句子呢，其实令人印象其实都很令人非常深刻哦。比如说他就会里面就是会提到，人生就是充满了无数个，意义深远的邂逅哦。这个是那个里面的另外一件车是另外一个建车司机啊，冰田月演的这个对这个满岛光说的哦。那其实我很喜欢这句话哦，因为但是除了这一句话本身我很喜欢之外，你会后来也会发现说，哎，那什么叫做意义？有意义跟无意义的邂逅，哦，意义又是什么？因为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意义，有意义的事情是跟没有意义的事情是连接在一起的哦。就像里面，句子那个戏剧里面，其实就有一段，就是那个恒美在为那个情道他们做治疗的时候，就提到的，就是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面，好像它里面的主角就说，有一年冬天呢。主角把马德莲蛋糕浸在了红茶里面吃，这个味道会让他想起童年的记忆。就是这种感官的记忆其实是很微妙，就是 你可能不会，有时候不会记得那个东西，可是当那个感官那种味觉、听觉、视觉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就会把你那个记忆全部都召唤回来。哦，那其实像在剧中里面播放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就会想起那时候 CD 随身听的日子，因为我在 CD 随身听，应该是 CD 随身听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90到2000年之间的一个产品哦。那时候就是我很喜欢，我就常带在身上，很大嘛，然后又很重，不过就是老是带在身上听哦，所以我就对那个日剧里面的 CD player 非常非常有感哦。那这个日剧的初恋，因为最近呢讨论度实在太高了，很多节目其实也都做过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细节哦，各种细节都被拿出来对照，我就觉得哇，也太厉害，还是就是编剧也很厉害，然后找的人也很厉害哦，所以。男女主角的情感呢，我其实也不要多说，但是我必须自己说，其实这里面的初恋跟情感的连接，其实老实说并没有特别打动我。你说事隔20多年一直没有办法忘记那一个人，一直在寻找这个人这件事情，也许对我这样子已经50岁的人来说，我会觉得哇，非常的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办法想起这种事情哦，对，也没有办法去回想起自己的初恋哦，就也许就是还没有那么的，没有像他描述的这么刻骨铭心哦。那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剧里面的印象最深刻的哦，其实反而是一些跟逝去各种事物的逝去有关系的哦，就是各种东西的消失哦，在人生中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它就慢慢的消失，随着你年纪的成长，包含梦想，包含爱情。包含友谊，都可能慢慢的在你的人生都慢慢的逝去哦。就像那个女主角，那个在18岁的时候，其实是梦想成为一个空姐哦，然后她转换到30几岁的时候呢，哦，才发现说自己其实只能当一个计程车司机哦。这中间的对比跟强烈，其实你会落差非常非常大。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不见，你还会不会投入？就是如果哪一天你就知道，你会去，你还会用心的去投入它吗？哦，但是里面像里面就有讲到，如果是命中注定，就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进去。哦，不过里面这样，男女主角的情感虽然有很多很绵密、很细致的地方，不过其实我自己个人比较有感觉的感动的，其实是像情道跟恒美之间，就是后来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可是因为他们因为3.11大地震的关系。而开始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那时候情道还没有办法忘记以前的那个初恋情人，哦，然后他没办法野樱嘛，哦，孙艺贤是野樱，然后恒美就是后来其实还假装自己很坚强，要必须成全情道的情感，其实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心疼哦。不过这个日剧有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还是蛮细致的，而且它的很多的象征的东西，不管是器物或者是符号，或者是里面之间的对照。其实我个人觉得编剧其实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哦。那不过如果这个日剧并不是用倒叙法或时空穿梭的方法来表现，后来就想说，哎，是不是就其实你的共鸣跟不过也是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手法，其实反而让很多东西会被你就是你会被触动哦。那我之前有分享了一下一些我对这个日剧的看法，我这边简单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宇多田光。我以前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宇多田光哦 ，First Love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哦，对，像母女的条件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喜欢啊。我唯一让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就是 CD Player 哦，以前我喜欢的歌手是滨崎步，对。那里面让我很感动的其实是都是妈妈的角色，就是野樱的妈妈哦，是小泉今日子演的，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当妈妈的野樱，她跟她儿子之间跟她。我觉得他那个满岛光演这个野樱真的是演得太好了，就是各种情感的揣摩，各种内心跟外在之间的这种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本来就很喜欢这个演员，因为这个戏剧就是觉得他更厉害。那另外当然还有很心疼的就是那个后来情道没有跟情道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就是恒美啊。哦，对，然后我会觉得如果这一个日剧在第8集结束，我个人会觉得更好。可是别人很多人都觉得第8集就是一个有遗憾的结局，很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对我们来讲，其实 第九集就有点说太多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那也有人，很多人讨论说，年轻的情道跟野樱，还有中年之后的情道跟野樱，怎么长得差太多了？其实呢，我觉得当然不可能一样嘛，因为他们有差了20岁。但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平行时空的爱情故事，就是它也许是两个故事，也可能是一个故事，它只是 绕在一起而已哦。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野樱这个角色哦，就是如果是如果以现实生活的那个考量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更应该考虑汪太郎，就是我刚才讲的滨田月。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主角哦，就是这个很乐观，然后很开朗，然后能够带给别人希望跟正面哦。就是不过反而你现在日剧里面，就是或者是戏剧里面，就是那种比较阴郁、比较忧郁的角色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哦。那另外呢，这部日剧的那个标题我都觉得很棒哦，就是丁香花开啦、拿破仑意大利面啦、太空怪胎啦、手语交谈啦，哦，就是像那个手语的这个情道的妹妹，这个手语的跟手语妹妹有关的事情，我有些地方我也觉得蛮触动我的哦。还有梦的顺序啊，午后的普鲁斯特效应啊，哦，对，这个我觉得取得非常非常好。然后自己看完之后，其实就很想去北海道，对，尤其是那个圆环，那圆环在旭川哦，不在札幌哦。然后呢，也很想要去日本的那个家庭餐馆或者 Kisa Den 吃那个拿破里意大利面哦。啊，那京都其实蛮多地方可以吃的啦，哈。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个神剧啊，我自己有些个人觉得是日剧，这个是今年最好看的日剧，这个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哦。不过神剧的话，我觉得只有四重奏才可以算是神剧，不好意思啊，对，就是四重奏真是太厉害了哦。那这里面其实有拍摄了很多地方哦，就是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完这部剧，有机会去北海道，可以好好的走一遍。他有去了札幌、小樽、王走、北见、女满别这些地方哦，然后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最后一集其实本来是在冰岛拍摄，是在冰岛哦，但其实他后来其实有写说这个是并不在冰岛，是在文别拍的哦，只是拍的很像是冰岛哦。那看完这个剧里面呢，跟让人家会想起很多事情，然后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剧之后呢，说不定可以下次的旅行呢可以安排一个北海道旅行哦，当然就是也许下大雪的时候去可能会更有感觉哦。好，那分享完了这个 Netflix 的这个非常非常红的这个最近非常红的日剧呢，《初恋》呢，那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的旅行的那个文章的朗读哦。那我们这一次选了两篇文章哦。那有一篇文章就是都跟我自己即将安排的旅行是有点点关系的哦。有一篇文章就是我上次曾经跟大家提到，就是跟金泽有关的哦，是小说家黄立群所写的哦。上次看到之后就惊为天人哦，就觉得哇，怎么有人这么会写这个？怎么会人这么会写这个旅行的这件事情哦？太厉害了哦！就是然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我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安排金泽哦。好，我这边来念一小段了、哦。那中间会有一点跳哦，有点就是我不会照着顺序念，就是文章会有点跳哦。如果有一天你去金泽，住宿指南、行程规划、餐厅推荐、交通攻略、本文，通通都没有。台北起飞的飞机在小松机场降落时，通常刚刚入夜。这是日本海侧北国之地小麻雀一样的航空站。此刻只有这一个班次入境。早点进关的话，能看到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打开日光灯，一切闪闪烁烁。移民官一面整理衣领从办公室出来，一面愉快地进入验关的卡座，他们神情也接近鱼肚，平坦的清白色。 光线下有丝脉的痕迹。如果有一天你去惊蛰，这个场景会让你感觉脑内有轴心咔嗒一声的落裂，身体里昼夜嗡嗡的低频噪音一时停止，或许你会像我一样一再重复来到这个城市。黑夜中开往惊蛰的机场巴士，像是开在天空中央的银河便车。公路的一侧，日本海如万顷墨琉璃；另一侧则是超展开的荒原。灯火星散于远的最远处，我猜想，任何人在这40分钟的车程，不论结伴与否，都能追根究底的体会人是如何举目无亲。有些人在中途几个停靠站下车，那些位置都荒凉的无从措辞，附近没有停车场，没有名家，只有一盏照亮站牌的路灯。燃烧殆尽的白矮星，我总是望着他们能够从这里再往哪里去呢？看不出什么因果，车子马上驶开。直到慢慢接近市区，也不是忽然就冒出腾腾的人间烟火，而是雨后地面一红一红的水浸，光子逐渐有了化身处，落实了。惊蛰是北陆三县福井、石川、富山、怀抱的明珠，旧名尾山。约于庆长年间西元17年初改成惊蛰。传说此地出产砂金，今日仍以制造金箔为主。四季细润多雨，以加贺百万担富养一方，明与时都是金生丽水的清极倾向。霜雪沛然，古时一入冬就封山封路。建越之战时，羽柴秀吉算准这一点，拖着以北陆为基地的柴田胜家大军。不过如果有一天你去惊蛰，不要被石会轮岛图或九谷烧或加贺有禅的华草所缭乱。北陆一地真正内秀之处，其实是古来一年里长达1/4的玄孤跟隔离，以及由此而生的一色雪白安忍之心，这让惊蛰具备一种调和的不协调感，世俗的非世俗感。十三不靠而和光同城，其他城市所少见。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后，日本经济形势大变，惊蛰从原来的全国第四大城一再后退。武木宽所写的《诸路之墓》一部分的背景就在日俄战争后的惊蛰。笔下一望眼距寥寥的灰凉的湿雾，此后多年人口外移，地方铁道陆续废线。一条东京直通惊蛰的北陆新干线，从确定建立到正式营运，历经了40年。媒体以悲怨称之。通车后，地方政府欢欣鼓舞，一般居民却是颠倒湿淡淡。毕竟翻山越岭也这样子40年了。旅游书跟二手宣传词常称惊蛰之小京都，于此我想冒昧表示异议，估计也不算太签约。因为当地人同样不以为然，我在当地买了一本很有趣的口袋书《惊蛰的法则》，其中一条就是惊蛰就是惊蛰，才不是小京都。与其说这是基于乡人的自豪之情，不能说这是一种被与人攀附充满了厌恶感。我喜欢这样的厌恶感。小京都之誉显然基于一种素描式的轮廓，例如两地都赴盛世风袭，都得河井之盛，都在二战时免于空袭，都保存有良好的町家跟古建筑。惊蛰尽管不比京都千年的贵重规模，亦有百万担洋，受昵称的南川的西川跟女川的前野川回报，沿岸有18世纪保存到这里的现在的东西茶街屋，要说是自在千金、清贵公子，大约也不过分。这数百年的若即若离、垂眉恋目的隐约之心，与京都天子脚下的顾盼，显然是走上不同路的。求全这两个字是真，捻在脚趾尖上面的轻巧无声，练下喉咙才知道厉害。难怪惊蛰人对小京都的说法太不消瘦了。如果有一天你去惊蛰， 不妨也先别惦记这三个字。如果有一天你去金泽，讲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看，也没什么一定要买。比如说金泽富雅以茶道跟和果子闻名，到现在还是全日本甜点消费量第一的城市。那些点心的汉字命名跟造型科隆的逼人太甚，三盆糖跟干米粉的小糕称长生殿，做出四季花样的落雁堂称惊喜，春天的樱花最终借景金泽文豪名全镜花陆续买过一轮后，我总是劝朋友遇见他们不妨立地成佛。不过加贺捧茶是必须喝的。我曾感到金泽像台南，后来又发现另一头跟台北也相似，景点都去当然很好，或许一个没去更好。满地乱走，或在河边的草地躺着，或是搭公车在市区绕圈圈，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想吃垃圾食物的早餐时间去吃麦当劳。有一回搭公车参拜供奉朱姬的天德院，一下车马上就发现 WiFi 机就掉到公车上，当机立断拦着计程车请司机跟着某某号公车的屁股一路往上追，追了2000多日币之后到了山腰上的终点，原来是一所地方大学。我千恩万谢的将机器从公车司机手上接过来，校警在一方莫名高兴的不得了。回过头时眼前一开，远山的眉间雪落如星，白色大地一片清浊，雪层银蓝冷媚，然后就坐在那里搁了半个小早上。在金泽没有任何时间是可惜的。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还蛮长的齁，我就选了几个段落来念了，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黄立群的金泽哦，就是你就打黄立群金泽你就会找到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各种的感官的那种小说家写的，就是他不会在写这种旅行，绝对不会只是在不会去怎么做什么导览都不会哦，他是会像是在宇宙或者是在地心的某一个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哦，个人觉得是非常喜欢哦。好，那分享了金泽哦，那我们就接下来下一篇文章我们就要来分享京都哦。那因为要回京都了嘛，如果下一集呢还有一月份还有一集的话，我可能还会分享另外一本京都的书。那京都的书因为我很多哦，非常多哦，大概一两百本吧，应该就是书架上面至少有一两百本以上啊。那我就今天我就挑了一本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些里面就是我自己这本应该是这一系列应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对，是应该是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的一本哦，也是一套了哦，就是寿月章子的千年繁华哦，它总共有三部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京都的街巷人生的第一部曲。这一本书呢就是因为那个寿月章子他是在京都住很久，老京都人，我从小就在京都，在京都待了七八十年，他就从小一直写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刚刚感人的就他这个其实每一本都蛮感人的，感人的并不是说他介绍，而是说他形容他们家跟他自己跟京都的很多人之间跟很多家庭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温暖。那我等一下分享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他们家，因为他们家搬了很多次家，后来就搬到南禅寺的附近。那所以他其实后来我看了这本书去南禅寺的附近的巷弄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就心想说哎，原来他们家就是附近哦，就是心中就是他里面的很多故事就好像在你的眼前就出现一样哦。好，那我们这边就来朗读一小段哦。母亲后来教了几个跟我一样就读京都第一女子高中的学生，她始于南座里时代的英文家教实力提升了不少，其中还有一位女学生就读高等科，母亲有时去学生家上课，有时则来学生则是学生到家里来，来往家人很多。母亲的一个学生是一间木棉豆腐大批发店的女儿， 而父亲则教他的哥哥。他们的母亲为人很客气，有点龅牙，经常来我家拜访。两家的交情不仅止于家教跟雇主的关系，而是家庭跟家庭之间的交流。这位批发店的女儿是一个一看见英文就头痛的人，但是一做起裁缝就废寝忘食，手艺非常灵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弟弟都是穿着她缝制的漂亮衣服。有时候母亲会带着她亲手制作十分可爱的发饰洋娃娃，然后将娃娃放到已经入睡的我的枕头旁边。隔天醒来，我看到那个洋娃娃就兴奋的像是要登天似的。搬到向日町之后，他用富士丝绸做了一件很漂亮的洋装给我，当然一分钱都不用。白色布料上缀饰的许多红色跟蓝色的小圆点，看起来很清爽。宽版的缎带上面附有波浪折边，从肩膀绕到腰际的背后打个结，一看上去非常花巧。我记得我穿着这件衣服去学校，农家跟商家的小孩见到这么时髦稀奇的衣服，就跟全部都跟着我身后走。这情景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平时我的穿着相当朴素，但是那豆腐店的女儿做的衣服却让我绽放光彩。母亲常常带我到她家去，那里有着庭院的大房子，被我们备受欢迎，玩得非常开心。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是很好的聊天对象。他们家还有当时难得一见的钢琴。我最喜欢的是那家的太太总是会送一些我很想要但母亲从来不买给我的可爱装饰品。所谓的京都人家就是这种风格吧。与一般阴沉昏暗的大宅院印象大相径庭的是，那家的父亲还会和孩子一起去滑雪，这在当时可是超级时髦的事情。张子也一起来吧，他们总是衷心的邀请我，然而母亲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父母亲竭尽心力为生活而忙碌，身为孩子的我竟如此幸运，从学生的家长那里得到许多礼物，而父母亲是多么辛苦啊！尤其是柔弱的母亲，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去黑黑夜色中，冒着被色狼骚扰的危险，曾经有过两次，他还是出门去家教。最惨烈的一次是，有一次除了我之外，全家都得了肠胃型感冒，住进京大医院。先是母亲跟弟弟，原因是吃了某家百货公司餐厅里面受到污染的石井汤面。他们的病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同一年住在大阪。年仅58岁的外婆却过世了，父亲后来也随着住院，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的养母事实上是父亲的姐姐，从兵库县来到家里帮忙料理家务跟管理收支，也去探望已经丧妻的外公。还好多亏有女佣的帮忙，让我们挨过这段日子。当年父亲也得到了肠胃炎，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所以我几乎都穿同一件衣服，袜子也破了。母亲也终于在11月底 出院，那时候我的样子活脱像个小流浪儿。即使医生邋遢，我仍然每天精神饱满。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学校要办同学会，需要一段小朋友唱歌跳舞的表演节目，便决定由二年级的女生表演。该由谁来表演唱歌跳舞呢？负责的老师问班上的孩子。很会唱歌跳舞，长得可爱又聪明的是谁呢？这要是现在，很快就会引起大家讨论，热烈的讨论。可是当时的孩子是多么的天真无邪，有3-4个孩子被点名，不晓得为什么，我也是其中之一。既然要我这长得一点也不可爱的人来唱歌跳舞，于是有位对这方面很擅长的女老师对我展开了特别训练。父亲的生母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她自己发明了自成一派的舞蹈，说不定我就是遗传自她。明石那里有座龙华寺，是父亲亲生的家庭。我们夏天一回去，奶奶就邀我说：“哎，张子来跳舞吧。”“哦，跳吧，跳吧。”因此，我跟奶奶把凳子放在大门口当作舞台，我随着她怪腔怪调的声音起来起舞。 家人全部都笑着抱着肚子欣赏我们演出，我可是很认真的跳，从不感觉厌烦。同学会上的表演十分成功，我穿着那个穿了又脱脱了又穿脏兮兮的麻雀衣跳舞，没有任何失误，表演者还拿到了奖品。父亲也终于在12月10号出院了，没多久刚好有个上京都 NHK 广播节目的机会，当时利用卫星转播的广播电台位于京都车站前的百货公司的楼上，演讲15分钟后的演讲费用就拿来到百货公司添购新衣。那时上广播别物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前来迎接的坐车飘扬着 NHK 的旗帜，一家人欢天喜地的前往百货公司楼上的广播电台，从玻璃窗外可以看到电台内部的情况。复兴好像也拿到了将近20元的演讲费。不可思议的是，母亲也上节目，理由跟在南座里教英文的时候一样，因为有钱赚嘛。就当时女人发表演讲是很少见的。顺便一提，母亲的演讲费好像比父亲少了5块钱，让竭尽心力以妇女跟文化教养为题演讲的母亲始终愤愤不平，为什么我的酬劳补较少呢？这书里面呢，就是很多像这样子的各种人情的滋味哦，像你会看到很多其实蛮有名的，在京都蛮有名的人跟他们家都有渊源哦。如果你是京都迷的话，一定要找这个书来看。这本书我也看过非常非常多次哦，非常推荐给大家。那也很想呢，我最怀念的就是回京都的时候，能够去他们的巷弄之间里面散步跟穿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一样，时间控制在这样的时间哦。那背景呢，就是一样，小小放了一下初恋的配乐哦。那已经岁末了哈、哦，那这一集播出应该是 Christmas 哦，那是想要跟大家先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哦，还有 Happy New Year 哦。那再次再录的时候也一定是明年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几月份哦。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啊、哦，最近呢，因为校稿的这个出版的这个新书跟编辑的已经到尾声了、哦，大概再过一阵子呢，应该就可以开始复印了哦。后来这个书名呢，也会跟这个节目的名称有一点点关系哦。那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书其实不是只有讲旅行而已，而是讲很多跟散步还有跟读书有关的事情哦。那希望很快呢，大家就可以见到这本书哈、哦。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本书，最后自己写的这本书、哦，我自己觉得比以往的书其实生命丰厚很多。到时候也请大家多支持哦。好，那最后呢，分享初恋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是清道讲的哈、哦。那这个其实我曾经听过我儿子讲过，只是后来发现哦，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哦。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有个术语叫做 V1， 这个速度会决定飞机的命运，低于这个速度你就可以取消起飞，一旦高于这个速度你就没有退路，无论如何都要起飞，所以有很多空难其实是这样造成的。所以一旦你起飞的时候要飞往哪里，你要怎么控制，就是全部都操心在自己。那我觉得人生很多也是这样子，有些东西一旦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 follow 它。好，那这边就分享到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哦。那也祝大家呢，不管怎么样哦，能够平安。明年呢，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很棒的旅行哦。晚安。